有一道无穷等比级数，二分之一加四分之一加八分之一加十六分之一，一直往前类推，等于一。这不是冰冷的数学式子，而是可以呈现在生物的遗传特征。二分之一来自父母，四分之一来自祖父母，八分之一来自曾祖父母，十六分之一来自曾曾祖父母，一直往前类推。最古老生命的特征仍存到如今，这是生命科学的数学之美。过去人类一直不确定下一代特征的呈现，父亲与母亲所占的比例为何。有些男尊女卑的文化认为男人决定后代大部分的特征，优秀的后代完全是男性在控制，容易产生一夫多妻制的偏差。有些文化认为后代的外表特征主要来自母亲，这种看法容易在婚姻上崇尚美丽的女人。但真实的情况如何呢？孟德尔首先用科学试验回答这个问题。1861年，孟德尔假设下一代的特征比例呈现二的定值，与雌雄两性所占比例的多少有关。后代的特征一定受到卵细胞与精子细胞内部的特征所影响，因此所有后代的特征都是父母特征的重组，而且其重组的机制是以相同的比例在进行。这是上帝起初造男造女时早就在遗传上的设定。孟德尔继续写道，由植物的生长与所开的花色，后代出现特征的比例正反映出父母影响的比例。孟德尔又进行四组试验，将双显性的雄蕊与单显性单隐性的雌蕊进行授粉，第二组以单显性的雄蕊与双显性的雌蕊授粉，第三组呢以双隐性雄蕊与单显性的雌蕊授粉，第四组呢以单显性的雄蕊与双隐性的雌蕊授粉。授粉试验的结果呢，这四组试验的平均比例为1:1:1，再比一。孟德尔以此推论，父母对后代的影响占相同的比例，答案就是1:1。这些试验的成果一定带给孟德尔许多的欢心。他撰写这段报告时流露情感说，种子特征的试验结果竟是最单纯且非常明确的呈现。孟德尔没有停留在一次的成功里，他继续进行两组的试验，以去年双特征与三特征组合试验所采收的种子，在开花后再做一次相互人工授粉，这是孟德尔研究中最复杂的试验。孟德尔所进行的试验是如此多组与重复，以避免用少数的数据与重复走下结论。他连试验控制的细节也仔细地叙述，他写道，播种的时间一致，不同植株传花授粉前后不超过20天，下种在土壤的深度也相同，使豌豆能够在同一时间萌芽。即使如此小心，他还是认为试验仍有难以控制的误差。他写道，最大的误差是来自试验场地的温度难以一致，以致有些花早开，有些花晚开。进行这样的试验将遇到许多其他的困难，若要一一克服，需要高度的注意。科学成果的可信度最主要来自研究者的高度自我要求。孟德尔是科学史上首度以简单的比例关系证明生物界雌雄存在的重要， 对于下一代特征的影响占有相同的比重。孟德尔写道，豌豆的卵细胞与精子细胞内应有相同数目的特征，这特征的数目是固定的，共同组合下一代的特征，这是交配的意义。他又写道，下一代所呈现的特征会出现等比例的关系，一半的特征来自卵细胞，一半的特征来自精子细胞。孟德尔在这么多颗的豌豆中也发现少数的极端的例子，他认为是精子细胞或卵细胞内的特征未充分发育或消失所致。他不知道如何解释这现象，只是忠实地记录下来。孟德尔完全没有想到这段记载对后来的科学界有多大的影响。19世纪末期，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植物学教授德弗里斯于学校郊外设立希尔福瑟姆实验园。1891年，他开始进行玉米的杂交试验。德弗里斯试验的方式与孟德尔不同，他没有大量的种植玉米，而是先培养纯种玉米，使玉米种子的胚乳内有高淀粉与高糖分的玉米，再进行异花杂交。结果下一代高淀粉与高糖分的比例为3:1。这个试验他反复做了8年，一直得到3:1的比例。他不明白为何会出现这个结果。1899年，德弗里斯读到孟德尔的报告，他写道，虽然试验的结果呈现系统性的定值，也具浓易的应用性，但是我无法解释我的数据，正想也许是用生理学的分析方法不妥当，没想到我的试验成果呈现出物种的基本性质。德弗里斯在1900年3月14日将交配的分离法则一文寄出，同年4月12日获得刊登。德弗里斯并没有停在这儿，他注意到孟德尔提到试验中出现的极端的例子，不晓得这是指什么。刚好他曾自野外采回月见草，种在试验园区的沙丘上。他将月见草自花授粉后，发现一种与上一代完全不一样的月见草。进行染色体数目的检定之后，他发现染色体从原来的14对变成21对。他发现新种是突然出现，而且就在他的园子里，这是近代生命科学史最有趣的事件之一。1901年，德弗里斯将这研究发表，并称此现象为突变。从此，突变一跃成为遗传学常见的用词，与孟德尔定律成为近代遗传学的两大柱石。1905年，德弗里斯出版《由突变观点论物种变异的缘起》。现代许多对达尔文演化论的修正是源自于这本书。德弗里斯提出，物种显著的变异是突然产生，而非逐渐产生。物种突变的几率很小，因此物种在种的差异来自突变。德弗里斯的发现给演化论带来巨大的震撼，使演化论分裂为两大块：微观演化与广义演化。这是俄国列宁格勒大学遗传学教授菲利普·钦科在1927年所提出的名词。微观演化是基因的突变，只产生新的物种，突变不会越过种的屏障，产生属或属以上的突变。广义演化是认为突变可以到属与属的层级以上，例如鸟类是从某种恐龙演化来的。微观演化有许多试验支持，如德弗里斯的试验为较多科学家所接受。广义演化主要维系在对化石的解释，由于化石不是直接的证据，广义演化论较不严谨。遗憾的是，许多课本尝试广义演化论的天下，要求学生相信广义演化论。多布赞斯基在所著的《基因学与物种起源》这本书中写道，以化石作为广义演化的支持是不可理喻的， 广义演化不用遗传学所提供的亮光，也不进行试验，这种理论像是要在一座已有一亿年之久的露天剧场里找出影响观众的来去的主因。二十世纪著名的诗人、美国宾州大学人类学教授艾斯里写了一首小诗，也许是很好的提醒。当人类宣称科学的理论已经可以了解生命的起源，其实那些理论仍是一片混沌。当人类认为化学的反应已经能够洞察生命的奥秘，其实那些反应距离生命仍是非常遥远。当人类提出生命的成分已被完全掌握，给众人带来一时的乐观，以为只要将这些成分混在一起，就能出现一只小小的爬虫，结果却什么生命也没有产生。立刻有人出来宣称，也许原生质没有起反应，也许化学反应尚未稳定，即使这一切都弄好了，生命还是没有产生。重新厘定碳、氮、氢、氧的比例，再次的混合，还是没有生命产生。原来，生命来自生命。如果有一日，混合堆里爬出了一只小虫，人将骄傲地宣称，生命的奥秘已经可以玩弄于股掌之间，科学家可以成为科技文明的新偶像，陶醉地站在镁光灯下，成为全球的新闻焦点。最大的损失将是，人将更难谦卑，更难单纯地相信上帝。但愿那时仍有少数的人能够深深地觉醒，这些看来悦人眼目的成就反而使人看不清凌驾于生命与物质之上的还有上帝。